悲哀更痛苦，但说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你必要再临，你也与我们同在，你伴着我们走过一切的死因幽谷，不至于遭害。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早上借着约伯记来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约伯记第一章 The Book of Job。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好，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搁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自己姐，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欢喜，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么这段圣经提到，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究竟这个乌斯地在哪里？那么从上下文知道，在东方，对不对？东方中周围知道啊。那我们来开出圣经，在创世纪第十章提到这个乌斯这个人啊，那就让我们知道大概乌斯地可能在哪里。我们先看了解一下这个背景，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亚兰的儿子就是乌斯、户勒、基帖、马斯。这里提到这个亚兰的儿子乌斯，那亚兰是谁的儿子呢？是闪的儿子。好，那么这个乌斯地很可能在以东地东边啊，所以圣经说东方其实是在东边以东地。那约伯这个名字 Job 究竟是什么意思？约伯， 当你想到约伯，你就想到什么？苦难、受苦。的确，约伯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被攻击 ，assailed， 是好像是为仇的 object of enmity， 好像被这个撒旦攻击，甚至被神来攻击，这也是约伯最大的痛苦。为什么神会攻击我？要面对那么大的一个苦难？所以我们一同翻到约伯记十三章，约伯记十三章，十三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了？当仇敌，作为仇敌，备受攻击、苦难。就是约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意义引申，约伯也代表着受苦者，受苦，受苦者。哇，这个人在做约伯，就表示他在受苦，因为约伯这个字原文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受苦者。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都是像约伯，我们的名字都是约伯。约伯如何？其实我们在某方面也是一样。信的主不是天色常来，我们同样的会面对各样的痛苦，生老病死，只是程度上可能没有像约伯那么的厉害，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更要好好读约伯记，因为你会经历类似约伯的苦难。我们要如何去认识苦难？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苦难观，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就一切就是平安顺利，所谓今天很多传道人所讲的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or theology of success， 好像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一切都能够平顺安稳有病的找牧师祷告病就得到医治然后有什么难处医治释放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对，我们相信有些是恩典，但是不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全面。我们基督徒一定会面对某种的苦难，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认识苦难的真实性，透过约伯记去认识到苦难的真实性，甚至我们要学习如何去接受苦难。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经历苦难，我们没有从心里面接受。你想想看，想想看，连约伯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义人，他有没有经历苦难？他都会经历苦难。耶稣基督也经历各样的苦难，他为我们留下受苦的脚踪，要我们跟随他受苦的脚踪而行。每一个基督徒，假如你越爱主，越追求，甚至越接近完全，其实你受的苦难可能会越多的。假如你普普通通，不爱主，不冷不热不什么追求，说不定你受的苦难会少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苦难的真实性，所谓我们要接受苦难的神学，不是单单只是认识成功神学。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发现很不平衡，我们都是在教导成功神学信耶稣，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难处能够让你可以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让你赚更多的钱，让你有更好的健康。对，解释某方面是对的， 但是不完全。在我们的生命可能有一段时间就会像约伯一样经历极大的苦难，所以我们要接受，透过约伯记这卷书，我们要懂得去接受苦难，要超越苦难，不会被苦难压垮压倒，弃掉神，中了撒旦的诡计。撒旦说你把一切的祝福拿走，他会当面怎么弃掉你。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没有这种好好的装备预备，认识苦难，接受苦难，懂得去面对苦难，所以当苦难一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怎么会这样呢？他的神学没有这种观念，因为很多传道人给他教导就是天色长蓝、成功神学、意志神学，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 take by surprise， 所以他跌倒。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去面对苦难，超越苦难，甚至在苦难当中更认识神，更认识自己，透过这样苦难的一个的炼净，一个 purification， 让我们更谦卑在神的面前，认识自己的软弱。好像约伯他到最后他在炉灰中懊悔，他怎么说以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到神，他在炉灰中懊悔，他发现他有错，所以他懊悔。究竟他错了是什么，我们会一步一步来说明虽然圣经描写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解释在他行为上的一个的典章上，他做到这个公义典章的一个要求，但是不代表他完完全全的圣洁，完完全全的没有瑕疵。当这个器皿在苦难的火窑里面，哇，就发现里面有瑕疵，需要被炼净所以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让我们真的在苦难当中听到神的声音，认识神，也看见自己的软弱，来认识自己，谦卑自己，好让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的过程，我们更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也在这样的完全里面炼净当中，能够让神的名得着荣耀，也让神把加倍的祝福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同他把加倍的祝福扎在约伯的生命里面。所以约伯记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必读的一卷书，但是有没有读得通，有没有真的读到那个正义是两回事很多人读完约伯记就是觉得哎呀真的是苦啊，真的是不公平啊真的是苦难啊，约伯很可怜但是让我们真的从结卷书里面，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苦难，超越苦难，接受苦难，在苦难中认识神，认识自己，要得到神加倍的祝福。那关于约伯的族谱有几种可能的说法那其中一种说法我们翻到创世纪36章33节，创世纪36章33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那这里提到 这个以扫的曾孙啊，就是约巴。那这个约巴呢，有些的解经家认为这个约巴就是约伯，因为在原文的字根上这两个字是非常接近的啊。那么约伯 Job 在原文啊，我们写一下 Aleph Yota Onam， 这个是 Job， 这是当然英文的 transliteration Job。 那约巴呢，在原文上很接近，有吧？你发现这些的字根都是很接近的，啊，所以有些的解经家推论可能就是约伯，啊，就变成是以扫的曾孙。但另外一种说法呢，在创世纪46章，我们翻到创世纪46章，创世纪46章13节，好，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还有什么约伯。所以以撒家是谁的儿子啊？是雅各。所以等于约伯可能是雅各的曾孙，就是孙子。雅各以撒家，然后以撒家生约伯。那么很多的解经家推论呢，约伯受苦的时候大概是70岁。神把加倍的祝福加给他，后来神又让他多活了什么140岁，210岁才死了。那另外一种说法呢，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从亚伯拉罕这个族谱下来的，啊，是在亚拉伯地区东方的一个的近前认识神的人，啊。那么假如是认为他是以扫的曾孙或者说雅各的孙子，那你就发现约伯的年代大概就在主前多少年呢？大概主前1700年左右。所以约伯记也是非常圣经最早期的一个作品，啊，比摩西五经还要早了，啊。那当然也有人推论，假如他不是这个以扫的曾孙或者雅各的孙子，他就可能按照里面内容的分析呢，说不定这个的内容是在主前10个世纪更早，啊，更早，啊，所以基本上约伯是既是整本圣经写作年代最古远的一卷书，啊，你发现古远到一个地步，你发现约伯能够代表以一个家长的代表来献燔祭，啊，那这个在以色列在这个是在这个先祖时代甚至之前才能够以一个族长来代表来献祭，啊，那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把这个献祭是归给祭司的功能的，啊，加在摩西五经里面，啊，所以就看到，哦，约伯记是一个非常古远的一个文献，啊，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究竟约伯的苦难是什么，他的苦难有哪几方面。我们知道他真的是很苦，但是究竟他的苦难有哪几方面，什么是最大最大的苦难跟痛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的苦难最大是物质方面，但是对，物质是其中一面，但是物质方面不是他最大的苦难。但是我们先看在第一章的13节到17节，他第一个苦难来到，我们一同来读13节到17节。好，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又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 十八人忽然敞来，把牲畜掳去。大声一点，到十七节。
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过，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过，来报信给你。
好。所以在这里看到他第一个苦难是什么，他所拥有的什么一切的财富一天之内完全什么没有了，失去了、他的骆驼，他的牛，他的羊群、他所拥有的这些的财富，他的一切的房地产，一切的股票、一切银行的存款什么没有了。你想想，假如你今天拥有十栋房子，银行有100多万，突然间一天没有了，你的心情怎么样？哇，真的是受不了。好，所有的股票跌到谷底啊，不值钱，所有的房地产啊都被银行 foreclose， 那是真的是惨了啊。约伯当时的苦难就是这样，一切的 property，一切的 possession， 一切的财产没有了。但这个只是个苦难的一个的小小的开始。第二个苦难跟着十九节怎么说啊？我们来看十九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都死了，唯有我一个人逃脱来报信给你。哇，这个人来报恶信，所有他的十个儿女一下子，不是一个一个死，但是一下子他十个儿女，他最以为骄傲的，最满足的十个儿子，十个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突然间死掉。假如你是约伯，你的心情怎么样？受得了吗？一波接一波，一下破产，跟着真的是生离死别，最爱的至亲的儿女突然间没有了，跟着在这样的苦难当中，跟着又有第三波，他已经够痛苦了，够惨了、结果在第二章第七节，仇敌还放不过他，跟着第三波的苦难，因着撒旦第二波的控告，神又放手让撒旦加害他的身体。第二章第七节怎么说啊？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哇，约伯痛到个地步。第八节怎么描写啊？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挂身体。你今天试试看，拿个瓦片来挂你的身体，痛死。但是他生的毒疮比这个还要痛，所以他要用另外一个痛苦来 overseat 他这个毒疮的痛苦。而这个毒疮圣经怎么描写啊？头顶到脚底啊，哇，怎么长的？我还没听说有人长那么恐怖的疮啊，全身啊，一个地方仇敌都不放过啊，从头顶到脚底长毒疮，可能是流脓、流血、流水啊，很恶臭的一种毒疮，又非常疼痛的一个毒疮，整个身体完全不像人，那么的一个的身体。受到伤害，然后在这样的痛苦当中，他唯一的依靠，唯一的亲人，他的妻子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九节。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哇，这句话受得了吗？假如你是岳伯，真的是痛苦啊，连我的妻子都攻击我，而且攻击我的信仰，你弃掉神好了，你的神对你那么不好。约伯没有得到他妻子安慰鼓励同情，而且还要火上加油啊，来攻击他。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我们的配偶跟我们不同心，或许你的丈夫跟你不同心，或者你的妻子跟你不同心。哇，你外面已经侍奉摆上努力已经好像没有结果，很灰心。这个可能你的配偶说，你还侍奉你干什么，改行算了啊，你没有得到鼓励还叫你改行不要侍奉算了。这个是最大最大的鼓一个打击。约伯在失去一切的当中，连最后他妻子也不能安慰他，反而攻击他。那么不单是妻子攻击他，到了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看到什么的攻击啊？他的三个好朋友远方而来啊，也成为他的攻击。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哇，好，我们再读下去。按我所见，耕种罪孽种毒害的人就仗要收割。所以你发现从以利发第一个的朋友，他就开始什么攻击约伯。攻击约伯什么啊？他有罪啊。你发现不单只是一个朋友，从以利发到比勒到索法，一个一个都来攻击他，定他有罪啊。我们再看第五章十七节啊，我们来看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在三个回合当中一个一个发言来攻击约伯，然后约伯对每个朋友都提出一些的回应跟答辩啊，但是每一次的对话只带来约伯更大的伤害，更大的痛苦。我们再看第五章十七节，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啊，约伯。所以约伯听到一个 message 是什么？神在什么？管教你，惩治你，惩罚你，你失去一切啊，受那么大的苦难，一定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你一定是有问题，你一定是有罪，所以神才会惩治你，管教你。你要再看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里又提出一个苦难的原因。我们来读第五章第六到第七。好，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出，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哇，你看到以利发也真的是有智慧，他在分析这些苦难的原因。他说约伯，你不要怨天尤神，好像怪神把这样的苦难堆给你。也可能有个原因，人生在世为什么会遇到苦难，他在这里提出一个什么原因，看到这个原因吗？好， 这个原因是什么？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你不要特别的找原因，找一些属灵的原因或者神的原因。其实我们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一个什么 natural consequence， 如同什么火星飞腾，火星飞腾，你自然就会被点燃起来。假如今天来了一个自然的地震，1989年我们在湾区有大地震啊，我还记得好像是10月份，然后我是12月初跟师母从东部搬到来这个湾区。搬来之前师母说，哎呀，我们要去湾区吗？湾区刚刚才大地震，我们看电视，哇，好恐怖啊，这些桥都断了等等啊，很多房子都倒了。那我就跟师母说，不用怕，只要亲自神的差遣，你去一定安全。假如没有神的同在，说不定纽约会更危险啊，真的是纽约911更危险啊。假如湾区来个大地震，在这个自然的灾祸里面 natural catastrophe， 就算你是很爱主，假如南湾大地震，你的房子会不会被震倒？也很可能会被震倒的。在这一个自然灾祸里面，假如今天流行一个大的这个感冒哈，那你可能不小心你接触到一个人跟他讲话，也会被感染。甚至有一些爱主的基督徒的医生因为外科手术感染了艾滋病，在这种的 natural 天然自然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天灾人祸的当中，很可能我们也受到这种原罪的咒诅，自然的灾害。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就不会感冒，我就不会生病，我就不会癌症。在这个自然的咒诅里面，假如你的父母或者祖先有这个癌细胞的这种的 potential， 可能你会什么遗传到啊。所以有人有癌症的话，他一定会问你，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病例啊？很可能是遗传的啊。在这种的原罪的自然的咒诅里面，我们也不能避免啊。几年前一位非常爱主的传道人，可能大家也听过赵天恩牧师，他真的是爱中国啊，一生就是为了中国，鼓吹对中国的传福音。结果他发现有癌症啊，全世界有很多的人为他祷告，但是神还是把他接去了。那神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定规里面啊，生老病死的定规里面啊，国家的疆界，人的寿数，神的什么有一个定规，都有一个计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的苦难，不一定是特别神的一个的审判或者定罪，是一个自然的原罪里面自然的结果。但是我们跟不信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信的人可能就怨天尤人，就跌倒了，就会忧郁了啊，就会痛苦了。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苦难，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们可以在一切的苦难当中，我们去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一同翻到这个腓立比书，为什么神会准许一些的苦难，甚至一些天然的苦难临到我们？我们一同看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为什么会受苦，面对苦难？很多时候唯有透过这样一个苦难，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才能够经历认识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真的经历他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没有面对苦难，你永远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经历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在按人来看，他一定是愁苦的，一定是怨天尤人的，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是超越苦难，我们来仰望神，我们来支取神复活的大能，你会发现苦难不会把你压倒，苦难不会把你压垮。我还记得我很多年前在纽约牧会的时候问一个同工，一个弟兄，他是个电脑的软体的工程师，我就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他说他原来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但他就是不信，他就是信唯神唯物论、进化论啊，读科学的。结果呢，他们住在这个纽约市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去看望一位基督徒的姐妹。这位姐妹呢是原来在台大外文系做教授的，她一讲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也修过她的课陆老师陆颂熙，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这个真理堂认识她这个她是怀恩堂的一个姐妹，她音乐也很棒然后教英文，在台大教外文系，那个时候我在读电机系，但是一心想将来要传道，然后我想转外文系，我父亲有反对，那就偷偷去转外文系的课，我是在他们外文系里面唯一一个电机系跑来读外文的读圣经文学等等，所以就认识这位陆老师。就后来他离开台大，原来他有癌症，就去了美国养病。这个没想到这个姐妹就带着她这个不信主的弟兄去看这个陆老师，那个时候他已经 terminal 癌症末期了，瘦到皮包骨那么这个丈夫就想，哇，这个人癌症末期一定会是很痛苦，唉声叹气，一定是面对愁容的，面带愁容的。结果没想到看到这位陆老师呢，充满着平安，而且还用很多的神的话来安慰他的太太，安慰他，他都觉得这样一个癌症末期的人一定要打吗啡才能够止住他的痛苦了，结果还是那么的平安，那么的安稳，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好像是一个大病苦难里面的人，哇，给他一个很大的震撼。他都想究竟是什么的力量在他里面让这样一个基督徒可以超越那么大的苦难，那么大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去安慰鼓励别人。哇，他就在想这个问题，他想唯一的答案，神在他里面，他从他的苦难当中看到神了。他都想，假如不是神的话，怎么可能这样一个爱美的姐妹，学音乐学外文的姐妹，学文学的姐妹一生做教授，做这个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个癌症末期没有任何的这种怨天尤人，他觉得唯一的解释真的有神，有神的力量在他里面。所以在苦难当中的确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晓得神复活的大能。陆老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经历了，得着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他能够真的是在夜间可以什么歌唱，哇，这个很不容易。 就让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在牧狗的捆锁、鞭打、痛苦当中，还能什么歌唱？因为它里面什么经历了耶稣什么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对，或许你今天的处境很困难，但是千万不要只是看你的苦难，被你的苦难来捆绑掌管，在那边怨天尤人。在你的苦难当中，你能够真的转向神来呼求神，让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浇灌在你的里面，这个瓦器里面有圣灵宝贝的大能，虽然各样外面的拦阻攻击会不会把这个瓦器压垮，假如里面有什么有圣灵宝贝耶稣复活的大能，会不会压垮？不会压垮的啊！所以你想想看，假如一个纸袋里面是空的，你用力一戳它，这个纸袋会怎么会破的。但假如这个纸袋里面装满了东西，你用力戳这个纸袋不会戳破的。今天我们需要耶稣复活圣灵的大能来充满在我们里面，仇敌怎么来攻我们，我们不会被戳破，反而别人会惊讶，哇，怎么你经历这样的苦难居然还能够平安，还能够安稳。所以我们发现今天中国大陆的福音为什么会在很多的地方广传，没有很好的传道人，没有很好的教堂，没有很好的设备，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苦难的炼境。弟兄姊妹，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们真的是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很多不信主的人看到基督徒他们被逼迫，他们经历苦难，还是在那边传福音，还是满有平安，哇，他们看到什么福音的大能，透过这些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见证，甚至爱他们的仇敌，甚至在监狱里面啊，为那些逼迫他们的来祷告传福音，到最后整个监狱的人都信了耶稣。很多这样的见证是那个生命的能力，生命的见证在中国产生福音的大能。他们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也没有学过什么讲道法，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什么一本 Living Bible， 他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活的圣经。好，大家都很穷，但是他穷得来，加倍的苦难，他有平安，他有爱心，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为什么基督徒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活得那么的平安，那么的有爱心？我也是很穷，可能比他好一点，但是我为什么那么痛苦？为什么我没有爱心？哇，这个生命的见证，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成为一个最大传福音的能力。还不是在中国大陆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对，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因着他们单纯的信心为慕道友祷告，手按病人病的医治，但那个不够啊。其他的异教邪教也有神迹奇事，基督徒除了这些神迹奇事加上什么？耶稣基督复活圣灵的大能，那个圣灵的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哇，真的，今天中国大陆教会的复兴是神透过苦难的手产生出来的什么神迹。没有这样的一个苦难，绝对不会有今天在中国大陆福音的保障。就是因为在苦难当中基督徒经历神复活圣灵的大能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哦，就像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看他第二位朋友比勒讲着什么。第八章第三节，约伯记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 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第六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为你起来，使你的公义的居所兴旺。所以你发现第二位朋友比勒，他的观点也是什么啊？可能是你儿女犯了罪，归在你的身上，你一定是不清洁不正直。假如你清洁正直，他必为你起来，他一定会服侍你。你现在太可怜了，你一定是有罪。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位朋友，十一章第六节，看看说法怎么说。十一章第六节，好，我们来，秉章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自私，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哇，你充满罪孽啊，算都算不清啊，神是少算你了。我告诉你，你一定犯了很多引人危险的大罪，所以才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哇，这三个朋友一轮一轮的攻击，不单是第一轮的攻击，第二回合又来攻击。我们看以利法在第二轮的开始怎么说，十五章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好，一同来。人是什么仅算为洁净呢？夫人所生的是什么仅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涯不洁净，何患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现在讲到一个什么的罪啊？什么的罪？约伯，你千万不要自以为义。其实夫人所生的都是什么？都不洁净的。提到一个什么原罪的问题，所讲的对不对？对。但是这不是约伯受苦真正的原因。我们也要接受，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真的是天灾人祸原罪带来的一个咒诅。我们总是会生病的啊，总是会软弱的啊，但是要分辨，很多时候是一个原罪的一个咒诅啊，我们很容易会生病，很容易会病倒啊。那再看十五章这个三十四节，他怎么说？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的人的帐篷必被火烧。哇，被火烧，约伯你的产业被火烧了啊，掳掠了啊，是因为你不敬虔，你有问题， something wrong。 约伯真的是痛苦。然后再看第二个朋友比勒，在十八章怎么说？十八章第五节，十八章第五节，好，我们来读。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约伯啊，你真的可能是个恶人，所以你的亮光才会被熄灭啊，你再不能再有任何的光彩了，你一切都没有了，你是恶人。然后再看十八章的十九节，继续讲下去，十九节跟二十一节来读。在本民中别无子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的受了惊吓。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哇，你看你儿子都死了，女儿也死了，你无子无孙啊，解释什么？不义的人，不认识神的人的地步。哇，真的是厉害啊，攻击约伯啊，不义不虔。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位朋友 在第二回合最后的发言，看看说法怎么说。翻到二十章第五节。好，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所以解释约伯你的问题，你不敬虔啊，所以你拥有的一切都是转眼就没有了啊。再放到二十八节后面，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解释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约伯你看，你的产业货物一下都消灭了，因为你是什么？你是恶人。哇，真的是，假如你是约伯听见你真的是顶心顶肺，真的痛苦啊！要不只是在第二回合解散一个朋友还不认输，还要继续的追击他，产生第三回合对约伯的攻击。我们再看22章第五节。好，我们来看第五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哇，讲到这个约伯罪大恶极了。然后再看23节，你若归向全能者，你帐篷中除掉不义，就必得见你。你一定在你家中偷偷的犯了罪啊，在你帐篷里面，假如除掉不义的话，神就要建立你。然后再看第二位朋友说法，在二十五章第四节，短短的，但是他的前提没有改变。25章第4节，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又提到原罪的问题啊，就算你觉得你没有什么错，但是在这个原罪的咒诅之下，生老病死都会经历，你不要怪神啊。要当然最后第三回合第三个朋友啊，说法就没有再讲话了啊。那你发现这三个朋友为什么会这样来论断定罪攻击约伯？为什么他们的观点或者他们的神学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对约伯的攻击跟定罪？他们有一个大前提的观念是什么？接着一个的公司，一个 formula 在他们里面。他们第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的定罪？他们第一一定认为神是公义的，这是大前提，对不对？这个是绝对对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然后既然神是圣洁公义，神一定会什么赏罚善恶啊，善的神会什么赏他，会把好处给他，恶的神会惩罚他，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啊，神一定会对人赏罚善恶。这个有没有错？一般也没错。然后第三点，他们发现约伯受苦受罚，这个有没有错？也没错。眼前所看的正是约伯受苦受害受罚，所以当然结论就是什么啊，约伯有罪有恶。你看这样的一个逻辑推论有没有错？完全没有错。这样的一个公司，这样一个 formula 在他们心中是对的，但是 这个 formula 能不能够应用在约伯的身上？不能应用。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的反省，很多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的一些想法或是论断，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原来心里所想的公式 formula 套用在每个人的身上，否则很可能我们就犯了约伯三个朋友的错误。我们不敢随便去论断，随便的去定论，随便的用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的框框，我们原来的知识去论断定罪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应用的。你发现今天教会与教会之间产生各样的不和睦，各样彼此的论断啊，福音派、灵恩派、五旬节派，你发现都是因为五旬节的教会他用他的经历、他的公司啊，来论断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啊，觉得他们只会讲，没有恩赐啊，没有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都是空口讲白话。然后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你们这个五旬节中整天追求恩赐啊，没有生命的见证啊，整天讲成功神学，不讲十字架，只讲医治，从医治入门，从神迹入门，其实基督徒根本没有生命的根基。所以他们的公司、他们的想法，诶，也来定了对方的一些问题跟罪，但是其实都不完全。或者说我们对弟兄姊妹一些的想法，哇，他都不追求也不侍奉，哎呀，都不爱主，但是其实或许他背后有原因、有隐情啊，有很多的人不知道的拦阻。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敢论断。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提到第一个不要论断的原因，让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这三个朋友的错误当中，我们先学到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随便论断定罪，不要随便的用我们原来自己的一个的公司就套用在别人的身上，很多时候是不 work。 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4第四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哪里得着称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背后的一些的隐情，就像约伯他受苦有一个背后属天的原因，不是他犯罪的问题啊，是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一个他三个朋友不知道的原因，甚至连约伯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受苦，所以连他自己也差不多跌倒啊，他自己也在问神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你发现其实约伯的朋友他们心中有这样一套的想法，其实约伯本身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有，也有这样的想法，只个不同的地方呢，他们的约伯的朋友他们的想法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三个朋友是拿的第二句，恶有恶报，你看你那么痛苦，所以是恶有恶报，你一定有恶，一定有问题。但是对约伯本身呢，他拿着前面一句，我那么的善，为什么没有善报？其实你发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都是这种传统的观念啊，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结果我没有犯恶，我那么的善，那么的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我没有善报？所以你发现约伯也是卡在同样的一个的公式里面走不出来，所以他就问神，神为什么我没有犯恶，我做了那么多善，为什么没有善报，会那么的痛苦？所以你发现其实无论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或者约伯本身，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的 formula 公式里面在论断，他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的观点来看自己，为什么善没有善报，神你有没有搞错？其实从约伯的三个朋友跟约伯本身的这种观点，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不要随便的用我们原来的想法去套用在别人的身上，用原来我们心里的这套的律法来定罪别人，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林前第四章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啊，有暗中的隐情啊，他不能追求，他不能爱主，他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有一些的隐情的，有一些的原因的，或许他真的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大的伤害，甚至可能他是受过传道人的伤害，所以他今天对传道人很害怕，传道人讲的话他不敢完全照单传授。我们要找出背后的隐情，真的来医治他，来安慰他，来鼓励他。你不能整天说你为什么不起来，他是个瘸腿的，他怎么起来？你整天骂他不起来，你要医治他灵里的瘸腿，找出他的问题原因在哪里，不要只是看他外表的那个表现，你为什么不起来侍奉主，却看不到他背后的受伤，背后的隐情，背后的拦阻。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在约伯记里面先学到第一个功课，我们不敢随便论断，因为很多时候有暗中的隐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真的好好多多的听，去了解，去明白对方，去同感对方，而不是像这三个朋友哇像机关枪的，就是一轮一轮的用他心里的律法来攻击定罪约伯。好，我们休息几分钟。